在先秦诸子中常用山水容量来说明容纳人才的道理。子华子卷下晏子问党这一篇当中就说，泰山之高非一时之极也，狼牙之东不屑积滩非一水之中也，所以治国家天下者非一世之言也。泰山之高由于积石，大海之深由于积水，治理国家的道理一样，要积聚人才。类似的说法，如汉代的韩英的《韩氏外传》卷三，他就记东野比人对齐桓公说，故泰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秦朝李斯的建筑科书也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缺众数，故能量其德。这里所喻的哲理，是国君必须有博大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以为己用，才能创建大业。到了曹操手里，只用八个字便把这样的意思概括进去了。这是以山水容量为喻的，还有一种以山水的形状为喻的，改变了曲域的角度，选择了另一喻里的侧面。汉代贾谊新书说，山峭者奔，泽满者溢，山势峻峭就容易崩塌，也就高不上去了。湖水太满就容易溢出来，容量也就不大了。刘向的《心绪皆是》这一篇里头也说，山内则不高，水狭则不深，也是说山形太尖，土石加不上去，因而不能高，水面太狭，底部就不大，也就不能深。这种说法都是以山水的形状为喻的，山水能兼容并蓄，由此生发出树道。应该从道德的层面也可以赋予另一种哲理意义，这便成了山水意义的第三个侧面。韩非子说，泰山不离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筑，故能成其富，故大人既于天地而万物变，立信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愤怨愤怒之毒，下无胡言之犯，上下交朴，以道为色，故常立即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自知自也。韩非以山海为意，与兼容并包之意，是就立国而言的，说的是大德。 晋朝的张华，张华立志诗说，水济成渊，再难再清，土济成山，孝正育明，山不让城，川不辞营，立而还宏，以荣得生。这是就自己的道德修养说的，是小德。山水是的高和深的这种意象，又可以隐喻为一种知识的积累，这又构成了它的这里的第四个侧面。管子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厌学，故能成其盛。意思说，为学之道要勤于积累，才能有所成就。以山水形象为喻体，上面举出的四种类型，四个侧面，其实还有更多。这说明它的这里性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发展，变成辐射型的、多侧面的、不同角度，可包含不同侧面的不同哲理，同一角度又可以包含不同层次的哲理，从而使得这一哲理化的形象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和活力。也就是说，哲理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叫就是多义性。下面我们再继续讲第四个特性，这里的第四个特性是可变性。诗之哲理化是可变性的，而非稳定性的。刘勰《文心雕龙·徐氏篇》说，文变难复世情，兴废细物时序。诗之这里意义不是亘古不变的，有的会产生，有的会消失，有的会发展，总之会随着读者对象的变化而变化。春秋繁露说，诗无达古，对诗歌的解释和鉴赏往往见仁见智，诗中所赋予的新哲理是读者的解释，也是读者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可以说是各会其心，均处于各自对生活的体验。诗歌原作中留下许多的未定点，是再创造的余地，读者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联想，赋予原诗意新的哲理内涵。这是一种蜕变和更新，原诗中的未定点决定诗之哲理的可变性，其哲理意蕴不可能稳定在某一角度或某一层面的某一定点。首先是喻体的可变性，喻体是多能的 即多角度多层面的，每一角度和每一层面都同生活中各种人生哲理存在不止一个相似点。前面所讲的山水意象，就因为多角度多层面存在着多个的相似点，带来了多方面的哲理意蕴。这说明多个相似点为可变性提供了契机。再就是鱼体经常是一个集合体，这种集合体的结构是可变的，重心也是可变的，改变结构转移重心同样可以改变这里的内涵。这也可以说是这里内涵的改变促使鱼体结构的调整和重心的转移，这是常见的现象。鱼体的可变性不仅在于鱼体自身结构的可变，从客观上说，产生鱼体的环境也是可变的。鱼体之成为鱼体，是因为它是人们生活中所共同体验并熟悉的事物，能发挥沟通人们的感情和思想的作用。如果鱼体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消失，便为人们所淡忘，即便在原作当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也会渐渐的失去生命力，很难再成为新哲理的载体。这样的旧语体不仅不能再创造出新的哲理，甚至连原始所欲有的意思也会变得难以理解。这种陌生了的与旧语体会渐渐消亡，而有些已经消亡或近于消亡的旧语体在后世新的生活中又为人们所熟悉所感兴趣，并与新的人生真理存在着一定的相似点，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从而赋予新的哲理。也就是鱼体的改变和这个产生鱼体的环境的改变会造成这个这里的这一种可变性。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白居易放言五首的第三首是这样写的：郑君一发绝狐疑，不用战归与助师，似欲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级。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项氏当初身辩时，一生真伪不随之。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林彪事件发生后，社会上流传这首诗。把林彪比作王莽，似于这一年的这里意味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年作者自注说，真欲烧三日不热，余张木七年而获之。这种说法 源于汉人。淮南子说，终身自欲，摧以如炭，善的善业而色泽不变。这本意说不热，只要他的出处就这个出处，他记忆有偏差了，是色泽不变而不是不热。淮南子又说，骈然豫章之生也，气廉而后之，故可以为官州。自欲辩才，说的是对两种具体东西的识别，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认识自然的特殊规定。百句引喻来的说，引来说明这个识别人的品性需要一段时间，这样的语理原是很贴切的，也蛮可以借用来赋予更多的新的哲理。然而自唐以后，似乎很少人再提起这两种语体，就骚欲和辩豫章这两种语体，原因就因为它陌生化。现在很少人去骚欲，也很少人再去辨别豫章，豫章这个树现在越来越少，就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所以被淡忘了。文革中被重新提起来，是因为有感于区别中间之难，是与辩才这两个意象才又获得新生。语体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可决定这里话的可变性。读者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可以决定这句话的可变性。哲理源于生活，时代的变化，风气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必然改变着读者，也必然改变着读者再创造的哲理内涵。社会风尚改变着人们的体验和观念，人们总是按照被时代改变了的观念去理解和改造过去的诗歌，去改变诗之哲理性。总之，语体的多元性和再创造主体的时代性，决定了哲理化的可变性。诗字哲理化是读者按照其体验性、象征性、多义性、可变性诸种特性进行再创造的过程。每一个读者都是再创造的主体，都有自己哲理化的过程。一首诗的创作主体一般只有一个，而他的再创造主体这有多个，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再创造主体。 虽然原诗的意境、意象、意韵对读者的再创造有制约和启迪的作用，但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体会、自己的取喻、自己的含义、自己的变法，所以诗之这里话在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是那样生生不息，以至无穷。关于古诗之哲理就讲到这里。